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知道呢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是在四处的扩散，而且传播速度非常的惊人。在办公场所或者在家中，大家依然会有一些想法，如何去避免病毒的传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建筑监理师 Vivian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房屋设计上如何可以去应对防疫。Vivian 你好。
夏雨你好。
我们就经常谈到了一个问题，房屋设计如何能够去应对这些防疫措施，其中一点可能大家想了解的就是这个中央空调的问题。从您的角度来理解，在房屋的设计上有没有可能能做到应对疫情呢？
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在中国的话，就是很多的住宅公寓嘛，也是一个中央的管道系统。在澳洲的话 ，residential 的话这一块基本上还好，但是在像办公室啊、公寓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之前在 COVID 没有出现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建筑是往这个绿色环保的方向，是使用的中央的系统。那一下子来了 COVID， 的确是就是说是一个风险，没有办法说马上就有一个很容易去改造它去应对，因为中央的这个空调系统的话呢，它基本上有两个功能可以选择，一个是新风系统，一个是回风。所以呢，现在的建议说是在 COVID 爆发的期间呢，就是要把这个回风的系统给关闭，去送新风，因为的确它是会连通所有的空间，减少在这个空间之间的空气的这个流动，而且尽量把这个已经用过的空气就是要送出去。
那想问一下您，就是说那楼宇之间呢，比如说好像我们都是门外汉，其实有一个理解就是说这个空气是往高处这样走的，比如说对于普通的居家居民来说，因为澳洲也有很多的公寓楼，是不是我这些开窗啊，或者说我在室内这个怎么去行走，这些设计都是有讲究的呢？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 COVID 的话它主要是在室内传播，就是室外的话比较少嘛。但如果说有担心，比如说特别是这种因为高密度的这些就是小区，它的公寓或者楼宇之间离得很近的话，你会说哎，是不是我开窗不太合适。但是其实呢，本身来说自然通风很重要，很纠结，然后又看不到嘛，你看不到空气，你看不到病毒。所以呢，因为基本上你都会不止一扇窗，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担心的话，在要开窗的情况之下，如果和对面这个间距比较大，你可以选择开其他的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你自己可以有这个心理的这个判断。室内的话就很多的一些做法，虽然说在建筑设计这方面也看了很多的材料，知名的设计师他们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 COVID 的期间怎么样去应对呢？原来现有的这些绿色环保的概念好像不能够马上去抗衡这样的风险，那你去完全革新式的把它全部改了，你也不知道 COVID 要多长时间也有结束，那你把它全改了，颠覆了前面的那个概念，原来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环保的概念也不是特别的合理。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室内的空间的设计会更多的一些考虑。
其实你刚刚提到这个室内空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公租屋所爆发的这个疫情，正是因为公租屋这些公楼他们可能的室内面积比较小，而且很拥挤，非常拥挤，甚至还有很多这种共享的空间，所以会造成这种疫情大面积的传播。当然了，这种公租屋可能是取决于政府的funding，还有政府的一些建房规定。所以从您个人的角度认为，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当局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应该通过这次疫情来实施更加严格的一些比如说管控措施呢？
是的，一个是本身建房的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有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就是说这个低密度吧，就是说楼层啊，这个密集程度啊，因为公租屋基本上就是很高层的，然后这些房子楼宇之间的间距我觉得都可以重新考量，这是说以后的方向。那现在的话的确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有这个可能性说 在特别是爆发的期间可以尽量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可能可以 switch off 这个中央的空调系统，因为我曾经也去过公租，我觉得他们的本身的这个通风啊，就是它好像开窗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它可以在爆发的期间如果可以 switch off 这个中央的系统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房间的系统，那相对来说空间流动空气会少一些。另外我觉得在建房的时候就是要更多的有自然通风的可能性，像中国人的概念里面就是我们经常会开窗通风是最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如果说没有窗户，像有些 hotel 你感觉哎，不知道哪里可以开窗，然后就觉得哦，就是仅仅有一些通风口的话，你觉得好像还是比较闷的感觉。本身来说窗子真的是要更多，但是窗子很多是一个环保上面的一个损失，就是窗子很多的话本身是非常不环保的，因为它不保热保冷。
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疫情的爆发造成我们现在在建筑行业也存在这种博弈的过程啊，就是说一直以来的这种绿色建筑呢，到如今受到疫情的挑战，我们可能还要考虑的就是说如何适中的去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措施，有更好的效果。接上公租屋的一个话题，说现在这个 Delta 病毒啊，几乎就是人擦肩而过就可以传播上的，在如此低密度的地方，电梯的使用是不是也要开始比较有注意了呢？
就是如果未来的话，有可能话可能适当增加这个电梯的这个数量，但是因为现在也不可能说画好的图纸呀，或者说新盖好的房子马上的去做这样的调整，那就主要是电梯的使用的话，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限流啊，基本上可能每部电梯就是两个人，特别是在爆发的期间，然后你一定会戴口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整个的概念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到的，利用现代化尽量比较少的有这个手的接触去按那个按钮，比如说有红外线的感应，比如说有全息投影的技术，让你可以去避免去有用手去按钮的这个操作，那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如果说没有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老的楼，那就像这个做法是很好的，大楼的工作人员他会提供这个就是纸巾，然后他会定期的消毒，所以你用纸巾去代替你的手指去触碰那个按钮，所以主要是一个无接触的概念。
也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现在好像研发了很多关于无接触的热词啊，比如说无接触式的配送等等等等，这些好像都引发了大家的一些思考。不过再谈回到这个室内设计方面，我在想说是不是在建筑材料的运用上其实也可以去减少病毒的传播呢？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建筑材料不适合病毒去附着在上面？
对对，是这个材料方面，就是有一个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室内设计的材料。所以呢，就是这个，因为想到这个病毒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一个是刚刚我们说的空气，另外一个就是接触，接触在这些表面上面。那其实室内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厨房吧，厨房的这个台面，你现在的房子，你要考虑到你要建新房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考虑的是，比如说要选择一些不那么光滑的是有孔的这些表面，那因为借鉴这个 healthcare， 比如说医院他们就会选择说 flat surfaces 光滑的无孔的这些材料要少一点，因为澳洲的科学家做了这方面，就是这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可以在这样子不同的表面的这个存活的时间，那发现的确病毒在光滑的无孔材料上的表面比在多孔的材料，比如说一些纺织品上面的存活的时间要长，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多孔的一些台面的材料。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也发现在不锈钢啊塑料啊像手机屏幕这些光滑平面它是比较多的时间，那像这样子的话，就像餐具的话，可以说不锈钢的材料如果你在一些公用的区域公共使用的这些餐具的这些情况之下，就要尽量的可能避免一些。
在这里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无孔的材料，无孔光滑的材料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吗？
像无孔光滑的材料比如说像不锈钢就是一种无孔光滑的材料，那如果说你些台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哪怕是人造的一些石头的话它会有孔，之前的话他会觉得就是有 natural stone 它会有些孔，有的时候会说啊清洁是比较难，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比一些不锈钢的材料呀一些塑料的要好一些。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考虑。
您刚刚所说的是细菌在光滑和无孔的表面会 存活的时间更久，但是呢，油孔的比较粗糙的表面又难以清洁，可是在油孔和粗糙的表面，细菌又难以生活，所以这是不是又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里面？
多多少少会有，但是还好，它的清洁并不是说指平常我们的这些清洁，就是平常的清洁还是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个还好。从我自身来讲的话，如果家里面 residential 的话，问题可能觉得不是特别的大，但有一些公共的用的这些台面什么的，比如说办公室的厨房，那很多人会用，马上当场自己做一个 salad 沙拉可以吃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在里面操作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病毒的话在这个表面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预防措施。
您的建议是在这样的厨房表面，或者说在这样的家用的场所的表面，我们尽量多用一些纺织品来遮盖，或者说用一些这种油孔的材料来代替这些比较光滑的表面啊，等等等等，是这个理解吗？
提供这个方向可以供大家考虑。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啊，这很多种材料的选择，有的是比较现代化，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以前有些材料被我们认为很 cheap 的材料，现在也很多用了。那如果说有 COVID 以后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我们就多了一些考虑，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当然最终的选择在个人的手里，或者在有决策权的人的手里。另外你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纺织品，其实因为室内里面也有很多 soft furnishing 的部分，布料的部分，比如说沙发布，比如说窗帘，这些软质的这些材料也是同样的，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考虑。那我觉得以后啊，可能随着对 COVID 的更多越来越多这种病毒存活的这种性质的了解，可能相应的这些材料上面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我想可能在医院设施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了，关于材料方面。您觉得一开始我们又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低密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建房可能从我一个外行人的理解来说是很好的利用这个空间，可能也能达到第一是美观吧，第二可能是能达到储藏的效果，那第三可能是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能造成这种防菌防病毒的效果，比如说增加一些洗手的地方啊，或者一些消毒的地方，是不是能对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呢？
对，今天我分享的这些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比较知名的建筑师的一些考虑。那建筑本身来说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那除了就是建了这样子一个房子，其实里面的空间是我们主要我觉得目前来说应对 COVID 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过，就是像国内联合国外汇集了一些顶尖的空气方面的专家去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去管理空气，如何去管理这些接触的可能性，以前对这个方面也研究很少。那现在我觉得就比较能够去操作的就是比如说增加洗手池的一个数量，它的位置的考虑，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楼宇里面，比如说一个 shopping mall 或怎么样，你要走一段时间你才能有这个洗手液或者有厕所能够让你洗手，在进门口的时候就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家里面，因为国内会有一些更细致的一些研究说这个鞋子下面也会粘附这个病毒，那就是说你在设计你的新居的时候，你进门脱鞋的位置，你想这个鞋从外面穿进来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就是这些考虑会很细致但会很实用。有的设计师会说挂衣服的地方，可能外面穿的衣服你应该挂在哪里，然后你在衣柜里面这些衣服的这些间距他们也有一些思考，虽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些方案。比如说他不用考虑到是否环保呀，或者说考虑到一些材料的使用上有这些博弈啊，这些可能是可以避免掉的，因为毕竟是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方便来去进行一些设计。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防尘，所以呢他开始去买口罩，后来来到澳洲以后是因为有山火，所以他去买口罩，那么现在呢因为全球疫情了，所以这个 口罩就已经不离身了。当然了，除了这个口罩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开始去买这个空气清新剂啊，等等等等。我在想，是不是从这个比如说报警器啊、空气清新质量的这些角度来说，建筑师是不是也可以去在这方面有所考量呢？
我觉得就是之前呢，就是说建筑设计师应该着眼的方向主要是像降低能耗啊、绿色环保，然后整个空间要达到非常舒适的这个温度，这些对空气质量方面当然也会有考虑，是说第一个肯定就是说开窗通风的，这些肯定是因为这些方面都有建房的规定，窗子的面积还有这个通风的这个系统。那现在的话，国内有一些想法是说有关于空气质量的检测或者是成分的分析，这些我觉得是很好。如果说有一个仪器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空气是不健康的，可能发展到最后是能检测出一些病毒呀、细菌，那是更好，会报警，那真的是太好了。特别是在一些公共的一些场所，像 shopping mall 啊什么的，如果说它有到了一个不健康的值，然后工作人员会马上开始进行就是空气清新的处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毕竟管理空气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有这些可以帮忙的话，我觉得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差不多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开始这样子的想法了。
但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们也看到这个隔离系统现在是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们经常听到各州州长就是说呢，我们现有的隔离酒店不是为简易隔离而设计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其中的很多的接受隔离的人士很有可能会在接受隔离期间而感染上病毒。从建筑的角度或者说从相关方面的要求来说，隔离简易的建筑跟正常的一些建筑有没有一些什么最主要的区别？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方舱医院是一个隔离简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现在的确就是像我们这些隔离酒店系统本身不是为这个来设计的，它是中央的空调系统，然后它窗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能经常方便的开，然后所以的确会造成这种情况。但我所知道的，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些建筑设计师，因为他本身是在就是不同的国家隔离的时候，他有一些观察，比如说他也观察到墨尔本的或者是悉尼的酒店，比如说有一些他已经尽量的避免可以无接触，就是在接触方面有一些红外线感应之类的，那在空气方面我觉得比较困难，就希望还是刚才最早说的这个新风系统，另外如果可能的话开窗通风。我自己个人很希望说，当然这个很贵了，就是你每一个空间还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比如说分体空调的系统，那这样的话会少一些可能性去传播。对，
也就是说其实分体空调与中央空调相比的话，基本上是很难造成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吗？
会好很多，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这个，因为相对来说如果它的管道还是通的话就是还是有可能，但是只是说它的这个空气的流动到别的空间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或者慢很多，所以是会好一些。
想问一下 Vivian， 因为您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其实从目前您的观察来看，行业内现在有没有开始把这些预防疫情啊，或者说未来可能爆发的这种空气式传播以及接触式传播作为考量在内开始进行设计呢？
有，我觉得比较明显的而且大家很容易去操作也比较合理的是那种就是独立空间概念，你相对来说你也不知道 COVID 会有多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本身中央空调也没有什么不好，它本身其实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只是因为遇上了 COVID 我们要应对一下。那独立空间的话，就是原来我们国内的话我们的厨房是都有自己的隔断的，或者是有墙啊有门啊这些，到了这个国外我们会发现啊，这里是 open space 的 concept， 在这个住宅里面就是也是这样的概念，他觉得 kitchen厨房是一个社交的一个中心 social hub， 然后就觉得很喜欢，我自己家里面也是。那你到外面去也是，他们办公室啊或者一些场所它是有 open space 的概念，让大家可以去社交。但是在 COVID 的话，那现在就是说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要应对这个 COVID 的话，我们要把它还是要尽量的独立去分开，有一些就是办公室的话会更多是一个人独立的这空间，或者说至少有些隔断或怎么样。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 open 的这个概念可以更多的放到室外，相对来说是要安全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要一定要社交，在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在户外进行，每一个空间 living 的或者是客厅，比如说是厨房或者是卧室，更多的有独立空间的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比较容易操作。其实呢，他们还发现其实 open office 的概念虽然就很好，但是呢其实它不利于个人的工作的 concentration 这个专注，所以他其实有一些设计师会提出来，其实他说一直以来是对这个办公室的这个 open 的概念是有一点疑问的。更好的一个方法，你该工作的时候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方面你可以专注，一方面在 COVID 的时期也特别好，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 open 的区域。
非常感谢 Vivian， 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在听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采访过程中有所收获吧，尤其是在建新房子的各位，原来在建房的过程中也可以去应对疫情，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还有很多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那今天的采访呢，也非常感谢 Vivian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小知识，谢谢 Vivian， 谢谢。
谢谢夏怡，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